等心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生有无。雷藏本南护主龙清法起经，五个光尊常护我。我对话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昨天呢就背了第二品啊，昨天大家就背得非常好，确实这个练了之后呢根本就不一样的。昨天四个组吧，四个组呢都是背得非常好，非常圆满的啊，确实的当时的听的时候呢，当时心自己的心当中就很高兴啊，确实非常欢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平时自己精进的这个背诵，然后背诵之后呢在诸佛面前做这个殊胜的供养。像这样的话大家也知道，所有的供养当中呢法供养是这个最为殊胜的因此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了解升起这个欢喜心之心。那么以前的是老师这个像这样的话，我自己在这个上师面前这个考背诵的时候呢，有时这样的心情是没有的，有时很紧张。但是呢昨天这个道友呢就是在这样考的时候呢，确实有点体会这种相聚当中产生一种这个非常高兴的一种很亲近的这种随喜心非常随喜所以说呢这个昨天的第二品以上呢背得很圆满的，每个组呢都是很整齐的，训练的这个非常好。所以说像这样的状态呢，希望就是继续这个保持下去，平时的时候呢大家静静的背诵静静的一起这个训练，像这样肯定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背完的这个第一品第二品不要这样背完之后就不要这样放下了每天在背之前呢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串习吃了，不要忘记这个方面就是很非常好。然后呢第二就是这个第三次考了，第三次考的呢就是再过十天的时候呢我们考第三品。那么时间呢我看一下就是大概是27号，本来应该是26号考，但是20号好像是没有了，张丽的20号没有，所以说呢就是27号那天呢那么考第三品。所以说呢大家就是不要懈怠，每天抓紧的话到时候呢就很轻松，就可以背诵很欢喜呢就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法供养。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圆满之后呢到时候在上师面前供养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是这个法供养的这个功德善根是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方面大家应该了解，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个呢就是进行强调吧。像这样的话就背诵的昨天圆满了，这个非常的殊胜。其他的没什么讲的吧。然后呢今天开始这个继续讲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现在讲第二个讲论义当中。那么讲论义的这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分了这个总义别义，现在讲别义当中。那么所讲的这个别义呢你可以说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你们世俗弟子到这里，第二是这个是圣义弟子瑜伽。首先呢讲第一种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观察四种破除四种颠倒之后修习中世纪乐，然后呢这个发起愿不听之规则。第二个科判呢发起菩提心以修持这个菩萨行之规则。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的这个内容呢可以说第一呢是证明菩萨行，第二是断除烦恼障碍的方便，第三个是这个远离障碍所缘境的方便，第四个呢是为使弟子成为道器而禁止身心的方便。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其中的前面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所抉择的这个第七品的内容。第七品的内容呢名人远离贪作欲财方便品，也就是在总科判当中所讲到的那么断除生烦恼的所缘境的像这样的一种方便。也就是说前面呢就是宣讲了这个如何断除烦恼的方式，从贪嗔痴的各自的本体方面呢进行了宣讲如何断除。那么在断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直接断除这样障碍的这个同时，了解这样方法同时呢，我们应该了解还要断除他的这个所缘境断除他的所缘境。那也就是了解的所缘境不值得我们贪住如何的像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断除烦恼。所以说这两品呢是有这个关联的内容的，有关联的内容。那么在这一品当中呢，那么在这个讲义当中的前文讲到了主要是升起厌离心。那么升起厌离心呢，那么可以说呢如果自己相续当中对轮回产生了一个非常猛烈的这个像这样的厌离心的时候呢，他的对轮回的总的这个果报或者他这个轮回当中分别的一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对境呢就不会产生贪执，没有贪执的话就是原贪执而产生的这个嗔恨心呢就不会产生。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断除烦恼的一种助缘。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对于修行者来讲，对整个轮回升起这种厌离心是非常必要性的。有了厌离心呢自己才愿意修法，没有厌离心的话自己不愿意修持这个种种的苦行。因此呢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一方面是这个可以帮助断除烦恼，一方面呢是指自己呢树立一个正确的目标。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发起菩提心之后，那么还应该这个修持这个厌离心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根据呢，前面我们讲第六品的时候已经讲到了。 所以讲这个方面好像如果单单按照这个小陈的观点来解释，或者按照这个艳丽性的方面来解释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它是总的科判就是在这个发起菩提心之后如何修持菩萨行的方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修持菩萨行的过程当中，针对一些相续当中菩提心还不稳固的，相续当中的烦恼还比较突生的，像这样的话它就会障碍自己的菩萨行。因此说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而增长菩提心，而增长这个能够更加圆满的修持菩萨行。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必须要升起这种艳丽心来。也就是说这个是在这个发菩提心有菩提心基础上呢，为了使菩提心进一步这个增长进一步圆满，所以说呢要修持这个如是的一种这个艳丽心。和刚刚开始修持艳丽心的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自己首先了解轮回的这个过患，然后呢发起一个想解脱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单纯从这个艳丽心讲，还没有升起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大乘的行者当中呢有了菩提心的苗芽了，有了像这样一种个有出这个初级的状态的时候呢，还需要通过调伏烦恼的方便升起艳丽心的方便，进一步的增加自己的这个菩提心所以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同的层次。意思说呢，在这一品当中呢，主要是这个观察了整个轮回不应该贪著，然后呢还有这个乐趣不应该贪著的道理，还有呢断除种种业的道理所以说呢，在这些呢都是这个使名人远离贪著欲财。那么这个人是什么？就是修行者使修行者呢远离像这样所贪著的轮回的总的这个他的圆满还有分别的圆满等等，断除这些之后呢，那么能够升起这个艳丽心的，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抉择。所以说呢，就讲到了他是这个远离这个断除这个远离的烦恼的这个他的这个所缘境，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抉择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第七品呢，它可以说是分了这个三个科判的，分了三个科判就是这个进行抉择这个全品的内容。第一个呢就视为这个轮回的过患，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必须要这个断除产生轮回的因是有漏业，第三个呢必须要断除业的理由，有这样的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又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是要必须要了解这个远离轮回的总的过患，首先要视为这个方面。第二个呢要视为远离贪著乐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两个科判嘛。首先讲这个第一个，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它又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必须要修习这个不畏轮回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对轮回呢升起不畏心这个方面是这个一个总的前提。有了这样总的前提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往下面仔细的再进一步进行抉择。所以说首先我们要从总的方面了解为什么对轮回升起厌离心呢这个也是有些人的这个相续当中的疑惑，或者呢就是有些人的问题。所以说呢，针对像这样的问题呢，也就是他们所提的问题，那么这个轮回到底有什么过患，为什么要对他升起厌离心，有这样的一种总的问题。那么为了回答像这样的问题，为了遣除相续当中如此疑惑的话，圣灵菩萨这个地方就回答到：于此大苦海毕竟无边际，于夫尘世中云何不生畏。这个地方讲到了必须要升起艳丽心的这个理由，那么从几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认识到了过患，然后呢认到了过患之后呢，那么必须要艳丽，必须要从这个里面产生处理。于是大苦海毕竟无边际，那么现在轮回众生所成立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环境呢，它是一个大苦海。而像大苦海呢，它毕竟是什么无边无际的，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纯苦之心的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那么一生凡夫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必须呢要了解他的体，必须要从这个当中呢获得这个解脱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抉择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抉择呢，前面也抉择过，这个地方也是抉择。那么这地方进一步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再进一步对轮回的体系呢进一步的认识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很多众生从现在的状态来讲，好像是现在的生活环境啊等等呢，像这样的有比以前来讲呢有一些这个发展有更一步呢进行了有可以说是又这个进一步圆满了。所以说呢，现在的很多众生呢，他享受到现在的科技，他更不愿意升起这个这个出离心更不愿意这个发起这个向道之心。所以说呢，针对现在的众生来讲呢，更有必要抉择，更有必要在相续当中呢产生轮回是痛苦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信的应该处理的，像这样的一种政治念是必须要处理的必须要升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要升起的理由如果详细从松弛当中进行观察的话，首先第一个于此大苦海，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轮回整个世间呢完全都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这个自信大苦海的话，那么就完全是充满痛苦的自信。也就是说如果是个详细进步分别的话，那么就是有苦苦变苦行苦这三大苦呢遍满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只要是有五蕴只要是有五蕴的话，那么最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像这样的这个行苦呢是肯定具足的。 在这个五蕴的基础上呢，或者具足变苦，或者在这个基础中呢，再具足这种苦苦，基础说呢，在整个轮回当中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痛苦的自信。他的这个轮回的自信呢，就是纯粹的一种痛苦的自信，没办法远离的。那么从这个什么呢？从他这个幽灵一直到地狱啊，像这样的话，恶趣善趣呢，完全都是痛苦的自信，充满了痛苦。只不过有些众生他麻木了之后呢，他没办法认识到。就是说呢，在这个颂文当中啊，这个圣天波者提醒我们了解到，像这样的这个痛苦的自信啊，痛这个轮回的自信呢，完全都是一个这个苦海，完全都是没有一点安乐的。意思说呢，这个分别是抉择到为什么这个轮回的自信是什么？是大苦海。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苦海，它有没有边界呢？它有多大呢？它范围有多大呢？这地方讲的像这样的这个大苦海的自信呢，毕竟无边际的，它是无量无边的并不是像这个世间上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湖泊一样等等，像这样的话有这个边有际，但实际上呢，像这样这个轮回，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自信，完全都是一个没有边际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边际呢？就因为这个众生的业无边际众生的业无边际的话，通过众生的业所牵引的这个轮回的痛苦的，像这样的一种自信呢，就没办法达到它的边际的。因此说呢，这个前面两句话呢，第一个抉择到他的这个轮回的自信是苦海的自信，痛苦的自信；第二个呢是抉择到这个轮回的是没有边际的。如果这个轮回有边际，或者这个痛苦有边际，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必要呢就对他产生很大的畏怖心因为毕竟有边际的缘故呢，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就可以从这个轮回的这个自信当中获得处理。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边际的缘故呢，我们必须认识到他这个自信，然后呢升起这个部位。就是说这个地方第三句讲到渔夫成此中，云何不生畏？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没有智慧的这个愚者，存在轮回当中，怎么能不升起畏怖呢？肯定会升起畏怖的这个地方又讲到这个渔夫，那么就是因为他愚痴缘故呢，首先呢不了解这个轮回的自信是痛苦，然后呢也不了解他是个无边无际的，所以说呢不了解这样的两种自信之后呢，他还在不断的这个在轮回当中，一方面呢在这个轮回苦海当中沉浮，一方面呢还在不断的再造这个漂泊轮回的这个业，因此说呢称之为渔夫的。那么这个地方讲渔夫呢，当然是鉴别了这个很多这个圣者这个发愿，或者通过他们的这个自在力等等，那轮回当中度化众生，这个当然是不算的。因此说渔夫存在这样的这个非常痛苦的轮回当中，怎么能够不升起畏怖呢？这个就是必须要升起畏怖的一种理由必须要升起这畏怖的理由。我们有时候师父呢如果不观察的话，就认为现在的这个人世间呢实际上不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真正自己观察三界的自信的话，那么就认为就会知道呢，整个轮回的全部都是应该这个完全都是应该这个处理的自信这个对这个现实的修行者的这个教育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恒实的了解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就不会对现在的轮回呢产生贪执，而发起这个勇猛向道之心。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自己就不会再拖延这个修法的时间，也不会想呢自己再过这个几年，或者再过几十年，或者下一世再修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不会这样产生，因为了解痛苦的自心，因为了解了像这样的话是无边际的。那么通过他这个自己的能力呢，是根本没办法从轮回当中或者处理的。因此说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前期的鞭策之下，他就会这个抓紧现在的时间努力修法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那么在比喻当中所讲到的意思呢，就是讲一个仙人一个仙人他具足个五通有一天呢，他自己想观察这个气世间的边际到底这个气世间有这个他的边际是在哪里，他想观察这样的边际，所以说呢运用他的神足，然后呢就是这个运用他的神足，你开始这个朝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快速的奔跑像这样的话快速的奔跑。那么在这讲义当中讲到，他一步的就可以超越一个世界，一步就是一个世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像这样的仙人，他的寿命是比较长的，而且他的这个神通呢，他的神足力呢也是比较这个殊胜的。但是呢，他就是想要观察这个，抱着这样的一种希望去观察气世界边界的时候呢，最后还没有真正的还没看到轮回的这个边界气世界的边的时候呢，他已经死去了，或者就是因为他的寿命已经用尽了。他的寿命就是他像这样的不知不觉的一直的像这样的运用神足去这个去奔驰的话，他的寿命用尽了，实际上还没有看到七十几的边，或者呢他自己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劳累而死也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呢他这个讲当中讲他的这个到了中途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我们不能理解到他真正已经跑到了这个七十界的一半的中途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看到这个七十界边的时候呢，在这个中间已经死去了。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七十界它是没有边际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比喻可以说明呢，众生存在轮回苦海当中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苦海的边际，轮回的边际也是这个无有边际可以说是这个完全是没有这个边际的。因此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完全都是看不到边际的这个轮回当中，为什么不升起部位呢？那么绝对应该升起很大的部位心，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必须要升起这个部位的理由。 好，下面讲啊，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如何升起黑暗内心的道理。那既然了解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轮回啊，如此的可怕，如此的不会，那么又如何升起黑暗内心呢？你就具体的升起黑暗内心的方法啊，前面是第一个数字是总说，下面呢就是分别再详细抉择，到底啊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怎么样升起这种黑暗内心呢？啊，像这样的话就进一步抉择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论点当中，黑暗内心和出离心它是有的时候是相同的进行抉择的，有的时候出离心就是黑暗内心，黑暗内心就是出。那么有的时候呢，厌离心和出离心它是不相同的啊。厌离心呢，就首先对这个轮回呢有一种厌烦的感觉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呢处在这个世间当中的时候，一个有种厌烦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对家庭有厌烦呢，对社会有厌烦呢，像这样的是一种厌离心。但是要出离心的话，那么就他就要思维我怎么样能够从像这样的痛苦的环境当中得到出离呢？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他就有一种如果从分开讲的话，他的威胁的差别就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了解到轮回的痛苦之后呢，就觉得这个轮回确实没有意思了，没意思。这个时候呢，升起一种厌离心。那么最后呢，再进一步思维，我现在怎么样处理呢？我必须要修持佛法啊，必须要首先呢就是离贪等等。通过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叫做处理心。所以有的时候呢，像这两者呢就是不相同，有的时候呢这两者实际上是相同的啊，可以试在一起也好，分开讲也好，这样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它就是出离心和厌离心呢，实际上这两者就是合在一起讲的，它就没有从这个微细的地方进行这个区别了。那么像这样如何升起厌离心或者出离心呢？这个地方就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首先呢，就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不应该贪著韶华。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呢，因为这个自己被业烦恼所缚的缘故呢，跟随这个所转的缘故呢，就升起不违心。第三个呢，教师应当好好的就是这个努力的修持这个脱离轮回的因。第四个呢，那么就是断除这个远离轮回不需要努力勤作的，像这样一种这个邪知，像这样一种争论，有这样的这个四个方面叫做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升起一种坚固的厌离心来。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呢，不应该贪著韶华，不应该贪著韶华呢，有些人就会这样认为，虽然轮回是一种痛苦的体性，但是呢现在正处在这个自己呢正处在韶华的时间，或者就是正在这个处在这个青春美满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那不应该对这个轮回升起这个不畏这个是很多人的共同的想法。所以说呢，为了破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好的想法的缘故呢，这个地方就有必要进行抉择，不应该贪著韶华。韶华失落后，浮游陷于前，虽住此世间，现见如赛跑。韶华失落后呢，也就是说呢，现在每一个众生呢，可以说是如果是处在韶华时期的时候，像这样处在这个青春美满的时候呢，他像这样的这个这个青春的这个时代呢，必定会流逝的啊，必定会过去的。像这样的这个韶华的时代一过去之后呢，那么富有限于前，什么叫富有限于前呢？像这样的这个衰老，像这样的死亡，次第次第的就会在显现在这个众生的面前。也就是所以说呢，像这样虽住此世间，那么虽住呢，可以说是现在虽然安住在这个韶华的这个时期。但是呢，像这样的世间呢，它是会不断的这个更替的。现见呢，有如赛跑一样。那么谁在赛跑呢？那么可以说赛跑的人呢，跟赛跑的这个他们参赛者呢，可以说有这个青春韶华，还有呢就是衰老，还有就是死亡，他们在一起赛跑。那么是像这样的这个赛跑的，谁是最终的胜利者呢？肯定是这个死亡，他是最终的胜利者。刚开始他们一起起跑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也许这个这个韶华青春呢是跑到前面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中间的时候呢，那么现在他就逐渐落后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衰老就会这个领先，然后再跑一段时间之后呢，衰老也这个他也不行，最后就是肯定是死亡到达终点，他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教研，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现在虽然处在韶华的时期，但是呢，像这样的话绝对会衰落的，这个是完全不可靠的。因此说呢，不应该贪著像这样的这个韶华。有些人就是因为在正在韶华年韶华的这个像这样的时代的时候，他会贪著妙欲，他认为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不应该修法，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好好享受这个世间的这个五欲，享受这个世间的圆满啊。像这样呢，等这个世间的圆满享受的差不多了，自己逐渐衰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再学佛，这个时候才出家就是可以说是两边都抓到了，一方面自己抓到了这轮回的这个享受，一方面呢，最后又抓到了这个出世间的安乐。想法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像这样的想法是很难以真实实现的绝对很难以实现的。就是针对像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观点，所以说呢，圣贤菩萨在这个地方才给我们教导呢，不要贪着于这个韶华。一方面讲的话，确实从这个两方面讲，韶华它有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圆满之处。比如说在世间上来讲的话，正处在这个青春的状态的时候呢，它也是充满了活力它也是像这样的话，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就是说呢，它是在世间上做很多事情呢，都是得心应手充满了这个什么，就是安乐的这方面从世间的状态是这样讲的。那么从出世间修行者来讲的话，那当然确实也是这样的。 那么正处在这个年轻时代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艳丽心也容易发起来，相续当中的这个信心呢也容易发起来，在相续当中呢，种种的听闻的智慧、思维的智慧、修学的智慧，在处在年轻的状态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产生啊，都是非常容易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年轻时代呢，确实是在这个修法当中的这个精华时期啊，就处在这样的一种精华时期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处在年轻的时候不好好修持，一旦就拖到年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自己的这个气血也衰败了啊，风性也衰败了，那个时候呢，也很容易产生种种的这个烦恼，也这个时候呢，想要修行呢。实际上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呢已经不堪能了，所以说呢，从中种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年轻的时代呢，它确实是个有它这个闪光点，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到这认识到呢，应该什么是应该舍弃，什么是应该这个应该取的，这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修行的路线了。也就是说，虽然世间的圆满是非常引诱人的，但是呢，这个方面从前面所抉择的道理跟了解，这些都是无常的体现，这些都是期货性的。如果在这个依靠这样世间的五蕴的话，只能使自己增长烦恼，只能使自己呢就是增加堕落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呢，从这个世间的方面讲呢，不应该贪著，而应该呢利用现在年轻的时代呢，好好的修持正法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这个殊胜的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呢，好好修习正法就是非常殊胜的啊。因此说呢，从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这个主要是说抉择的，不要贪著于这个世间的这个圆满，不应该贪著于奢华，应该运用这个方面的话，好好的修行，千万不要想着以后再进行修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当中，如何抉择当中呢？所以说像这样的比喻呢，就好像这个榨芝麻的这种机轮一样，榨芝麻的这个机轮呢，它呢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没有自在的，它不停的在旋转。那不停的旋转呢，那么可以说不停旋转的它是这个没有自在啊，它是没有自在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机轮的这个不断的旋转的时候呢，它这个机轮的不断的有很多部位，不断的很多部位的话，就不停的在轮换。不停地在轮换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说明他自己呢就是这个无常性啊，他这个从这个旋转的机能方面可以了解这个无常性。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韶华首先呢有这样这个青春，然后呢有这个壮年，有这个老年，还有死亡，然后呢死亡完了之后呢，第二次又开始了，第二次又开始这个出现这个这个少年时期，然后青年时期，如是如是的话，这个不断的轮转，在这样不断的轮转当中呢，实际上呢就是众生已经这个消失的一次又一次的解脱的机会，没有把握住像这样的解脱机会而消失了。所以说呢，不应该贪著啊，因为像这样的个少华呢在这个无始的轮回当中呢，我们已经享受了很多次了啊，非常多次已经享受了这个像这样的少华的快乐。但实际上从这个样的一种这个从像这样的一种结局来看的时候呢，现在还是一个巨富凡夫，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还是非常深重的啊。所以说呢，不应该贪著这方面的，应该呢现在就是抓紧时间呢，下定决心，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修行正法啊，这个方面是非常殊胜的这种教研。所以说从方面不应该贪著。所以说还有呢，就是阿巴霍夫他有这种解释的方法呢，像这样的话，烧化失落后富有现于前呢，那么就是说他当然是从这个烧化这个角度，烧化这个角度解释的时候呢，这一次的这个烧化失落了，第二次的烧化又现前了，第二次的这个失落之后呢，第三次的像这样的又现前了。所以说呢，虽住此世间，我们虽然在这个住在这个整个轮回当中呢，不断的现前这个烧化的这种时期，但是呢现前是如赛跑一样，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长性的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恒常性。所以说呢，他就教导呢，从这个方面应该引起一种深思，从这个角度呢，应该就发起一种修行的这种决心来。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个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对现在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这个没有抓紧现在的时间年轻的时候好好的修法的话，那么等到以后的话，就是没有，也许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或者在拖到后世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从后面的几个颂词呢，还要逐渐一个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这些颂词主要是要提到呢，就不要再拖时间，应该从抓紧现在的时间呢，好好进行这个修持。好，这个是第一个课办的内容。下面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因为跟随业烦恼而转的缘故呢，应当升起这个不畏心。那么有些人就这样想，那么有些人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就反正呢就存在后世的，既然反正存在后世的话，那么我就没什么可不畏的。他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呢，从相信前后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正见吧，也可以说是一种好的。但是呢，他就从有后世这个方面推迟修法的这种这个机缘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应该呵斥的。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呢，针对他的这种邪见呢，那么就是这个圣贤菩萨讲到，汝于三有中非能随愿往，随他转无畏，岂称有慧者。虽然像这样的这个后世呢这个像这样的后世呢，就是一个接一个呢会现前出来，但是呢有没有把握在三有当中就可以自在的驾驭呢？ 实际上就没有这个把握的。如一山有终，非能随愿亡，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三界轮回当中，你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愿想要到哪个地方去就到哪个地方去的，这个方面是你自己没有能力的。那么像这样是谁在操纵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趋势呢？你就随他转。随他转，这个他是指什么？这个他就是指的这个业和烦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转到哪一道呢，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决定的，这个完全的是跟随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所存在的烦恼的深度，或者就是这个所造的这个善业或恶业的状态，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决定的。所以说呢是随他转的。那么既然自己是没有自在随他转，怎么可能没有畏惧呢？在三有当中怎么可以为畏惧呢？如果像这样的没有畏惧的话，其成有慧者，那么肯定又不是一个这个有智慧的人。应该从这方面呢详细进行观察。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相信有这个后世啊，都相信有轮回，但是在相信有轮回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做什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讲到了随他转呢，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核心啊。科判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啊，就是随这个业烦恼所转的缘故呢，就是它的核心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既然是这个一个了解，既然是跟随业和烦恼而转，那么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取舍，就应该了解这个业的体性，就应该了解这个取舍这个善恶业的体性，就应该了解呢好好修持正法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机缘，从这个角度应该了解的。所以说这地方三有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像这样的这个三有三界的话，包括所有的这个五道或者六道，全部都是包括了这一面的。那么就在这个三界当中呢，不能够随愿而往，一些众生呢不可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啊。如果能够随着自己的心愿的话，那么就是说我现在这次死了，我下一次呢我一定要转到有佛法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的时候呢听闻佛法，然后进行修行，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希望那也可以。但实际上呢，像这种希望有的时候呢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必须要跟随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业，尤其是像这样的造了什么样的业呢，下一次就决定自己下一次转到什么地方去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怎么可能对这个整个三九当中就是没有畏怖呢？怎么可能说因为有后世的缘故呢，我现在不需要畏怖，现在不需要修法？这方面如果这样抉择的话，就根本没有任何的实意的，没有任何真实意。所以说这个问题讲到了启程与会者他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河就是这个河里的这个漂浮的这个浮木，像这样子河里的这个树木呢，它是没有什么自在的，它想要哪个地方去，它是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也只能跟随这个河流而飘转。那么这个河流就比喻成我们的这个这个什么业烦恼啊，只能这样。像这样的我们就是这个漂流在河里面的，像这样的一种浮木。所以说呢，我们的下世漂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下次转到恶趣吗？是转成善趣吗？是转成天人呢？这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相续的这种分别念而转的，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业跟随自己的烦恼而转的。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要决定后世的这种这个去处，那么你必须要认识到它的方向，然后呢，就是这个修行对治行。虽然通过善业可以转成了善趣，但是呢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并不是以这个转成善趣作为他的目标的，应该是以解脱作为他的目标。既然是以解脱作为目标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现在应该好好的发起这个愿力心，发起菩提心，渐渐的话修持种种的善法，才能够在下世当中呢止于佛法，在下世当中呢才能够修持佛法，有这样的一种机缘。否则现在如果不这个这个没有这个好好的这个对治，下一世呢肯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立根者，也不可能真正的止于这个佛法的机缘。因此呢从这个角度应该升起部位的。那么下面呢再讲这个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科判，那么就是这个教士应该对这个努力的修持远离轮回的因。也就是说在今生的时候，在现在具有这个方便的时候，具有自在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修持，千万不要这个拖到这个以后再进行修持。所以说呢就今生当中应该好好修持远离轮回的因，抓紧现在的这个殊胜的人生呢进行修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讲的时候呢，有些人讲呢不管怎么样，那么以后呢肯定是有解脱的机缘的，既然以后肯定有解脱机缘的，现在我就好好的享受从这样的一种这个看法。这样的看法呢就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修行人当中，不管是在家人或者出家人当中呢，像这样的观点呢，或者是明显或者是隐藏的方式呢，肯定是具足的。为什么现在没办法精进的修持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隐隐约约或者模模糊糊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念在里面，又想呢现在我和佛法已经结了缘了，不管怎么样呢，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和佛法结缘的这个三根呢，肯定会解脱的肯定就会以后会成熟去解脱的，所以现在何必这么辛苦去修苦行呢？何必现在就断除很多的这种家庭的美满呢，或者像这样的世间的娱乐，就好好修行的，没有必要。所以说呢，有这样的一种的看法的缘故呢，专门针对像这样的看法进行这个破斥。 破除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反通过像这样的宋词，像这样的法音呢，反观自己的内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如果有的话，就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法音来进行对治。对治好之后怎么样呢？对治好之后就应该现在就应该好好修法啊，现在就可以好好修法，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修法的。这个郑德相的观点呢，是这么的讲：未来无有计，常死为一生。如汝过去世，理应无复耳。未来无边无有计，常死为一生呢？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没有好好修持，没有断除这个业惑烦恼的话，那么通过现在的业惑烦恼，它所牵引的这个未来的轮回，那么是没有边际的，常死为一生。如果自己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没有边际的飘荡的话，那么肯定他的身份呢是一种一生啊，这个一生也是凡夫啊，有时候讲一生，有的时候是讲凡夫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常死的都是以这个凡夫的身份流转。那么像这样的凡夫的身份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过患呢？凡夫的身份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的话，他是烦恼自在的，那他不可能是个，不可能是这个像这样的，还是一种这个出世间法自在的。所以说，通过烦恼所自在所左右的话，那么通过烦恼又引发新的业，通过现在的业呢，又会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所以说呢，他有从这样的话产生了一个过患。也就是说呢，如果现在没有断除这个业的边际的话，那么以后呢，肯定是还是无有边际的在轮回当中飘荡的啊，看不到轮回的边的。打个比喻讲啊，这个地方讲的时候打个比喻讲，如果过去式啊，不需要通过其他的比喻来讲了，就像你过去式一样，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过去式。我们过去式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流转呢，现在呢，那么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在前世的时候呢，没有修持远离轮回的这个因，没有好好的去这个修持对治心。没有修持对前世，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是轮回的众生，就推至前世，我们没有好好修行。那么前世他没有叫前世的话，他没有修持因呢，又推到再前世的话，还是没有好好修行。所以说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业托再托的缘故呢，认为自然而然可以解脱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已经我们可以说流转到现在的，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边际了。我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转的？到底有多长时间呢？都不是用劫可以计算的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很长很长，可以说无有边际，已经在流转了。流转了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们难道还没有升起厌离心吗？是不是还想要这个轮回的痛苦？是不是还没有受够呢？还是想要继续的再去这个转到无边无际的轮回当中，后世以后还要去这个受很多痛苦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是真正从内心当中思维的时候呢，已经应该足够了，已经应该对这个升起厌离了。我们想一想，轮回当中所受的痛苦，地狱当中的痛苦，然后呢，就是恶鬼当中的痛苦，还有旁生当中的痛苦等等，很多很多痛苦的。我们通过这个前行啊，等等，像这样的书生等等思维的时候，每一种痛苦都是难以忍受的。既然每一种痛苦难以忍受，以前我们已经忍受了很多次的，我们只不过现在没办法回忆而已。如果真的能够回忆我们在地狱当中受的痛苦啊，或者在恶鬼当中受的痛苦啊，现在能够回忆一次的话，相对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这个出离心、厌离心，绝对是没办法阻挡就可以产生的。那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回去，那怎么办呢？只有依靠这个佛经论点当中所阐述的轮回当中的痛苦进行意念，从这个角度呢，就是升起这个升起不畏心。所以说呢，应该这个地方宋词所讲的意思呢，就像以前我们修持流转，现在不修持，肯定以后还是会像这样的话流转无数世的，理应无复耳。按道理来讲，有智慧的人呢，不要再重复以前的把戏了。可以说呢，现在的话就轮回的戏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终止了，不应该再演下去。所以说他这个宋词主要是教导我们现在就应该好好修法的意思，不要再等到后世。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越等到后世，他串习力就越强，越难以断除这个方面从比喻当中就很清楚就可以了解。比喻当中怎么讲的呢？比喻当中有个这个一个男人呢，他经常和其他人的这个妻子和女人呢，像这样和别人的妻女呢，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不进行，或者呢像这样的话经常和别人就乱搞。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他的朋友就是劝告他，你像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个方法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马上停止这样的行为这个方面不对的。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呢，我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我以后呢肯定会断以后就再断，现在肯定断不了。他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他朋友就是说呢，你现在如果不断的话，以后更难断。你现在这个习惯这个恶习呢越来越加深的时候，以后更难断了。他就不听之后呢，果然他就是这个很就是在一生当中没有断除。所以说这个方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把这个对治恶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正法拖到往后拖的话，越往后拖它的力量就越大，那么就越难越断除。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就像那个这个前面所讲比喻当中所讲的这个男子一样，他虽然认识到这个了，但是没有这个下决心，没有升起很大的猛力心去断除。所以说呢，他这个以后的话就是很难断除越来越断除。那么现在他这一世呢喜欢做这个邪淫，那么就可以推知他上一世肯定是有这个因的。 所以说呢，这个今生当中才这个喜欢做。今生当中呢，他通过前世的这个习气呢，他又在这个不断的串习，通过这个呢，后世又肯定又是转成像这样一个同类习气的人。所以说从这样一直观察下去的话，就永远没有个断除的机会的。只要不产生一种对峙性的，永远没有断除的机会。我们现在也是通过这个方面的话，三世的观察的时候呢，以前没有修持这个佛法，现在成了这个可怜的众生，现在没有修习佛法，以后再会成为可怜的众生。通过像这样的一个一世一世的因传递下去，那就永远不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因此说呢，我们应该这个按照这个佛菩萨的教导啊，所以认识到这个道理，不应该太拖了。很多这个对峙的事情呢，我们虽然想到以后要修，以后要对峙，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往往都成了一种这个借口了啊，往往成了一个借口了。所以说呢，不应该把这些呢成为这种借口，应该来从现在就好好的一个修行，慢慢慢慢开始从这个自己出最这个猛烈的烦恼开始断除，修他的对峙。这个时候有了他对峙心之后呢，他的这个力量就会间断，间断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降到之后呢，就容易就是这个产生他的这个殊胜，这个殊胜的智慧了。因为说这个时候从今生当中呢，可以说斩断他的边际。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教法的时候呢，有些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喜欢观察，到底这个轮回呢，我们从凡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流转的？到底我们已经流转了多少世的？有没有个开始？有的时候呢，喜欢观察这个问题。那针对这样的问题呢，有的时候认为是需要观察的，有的时候认为呢不需要观察。为什么呢？因为针对有些人的根性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搞清楚到底这个众生是怎么流转的。知道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认为既然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一个因，我们就应该从那个地方开始断除。断除之后呢，最初的时候没有了，后面就渐渐就没有他的自信了。有些众生呢，喜欢从这个角度观察，但是呢，这个方面如果从这个方面的话，能够产生定结，对相互修法有帮助的话，也可以这个方面是有必要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观察，有的时候在抉择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必要观察的。我们怎么成为众生的，怎么成为凡夫的，这个呢，没必要去观察它。那么现在我们就应该了解到呢，像再这样下去是不对了，应该从这个时候间断。那么从这个时候间断的方法我们是有的，比如说修空性比如说修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像这样只要现前一种这个一种道，比如说那现前小乘的罗汉果，现前的这个圆觉的罗汉果，现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菩萨果，或者是往生的极乐世界，哪一种方法就是一现前这个这个果的时候，当即就斩断轮回你不要必要观察我是从这儿来的了。比如说一个人这个中了这个毒箭的时候呢，中了毒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去医治，他就说这个毒箭是谁射的，然后这个箭是谁做的，这个毒从哪儿来的，这个箭杆上的这个竹子是哪儿产的，这个一个去观察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马上就好好去这个什么把这个箭拔出来，然后就这个马上去这个治病，这个方面是最好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对这个观察这个自己从什么地方开始产生的，到底什么地方开始产生的，有的时候觉得的时候没有很大必要的。实际上在佛菩萨呢，他在这个显教的经论当中，他根本就没提到，他只是说无这个无有边际没有开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实际上这样宣讲的时候呢，就阻止我们去观察那个，因为很多时候就没有很大的必要的。那么就是佛菩萨去宣讲，怎么样把你这个根本烦恼根本就在今生当中，就在现在的位就断除。这个时候断除之后呢，你有智慧的时候，那个再去观察那个时候慢慢去观察，你有了殊胜的这个无漏的智慧的，你通过你的这个宿命同去观察这个以前的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轮回的，从那个时候观察就可以了。现在呢，就是好好的观察你的烦恼，好好的观察像这样空性的体相，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应该做的，而且是最这个什么呢，而且从这个角度上就是最殊胜的方便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个种子也是同样的吧，一个种子呢真的要观察它的前面是观察不到的，它肯定是它的因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事要做的话，要是这个种子再不发芽，马上就把投入火里烧毁了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这个时候他肯定再不会发芽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就终止了。所以说我们师父就是有的师父呢，轮回当流转了这么长时间的时候呢，要好好的观察一下现在的这个五蕴，现在的一种这个空性的道理，佛法的道理，观察好之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获得殊胜的这个解脱。所以这个方面我应该认为是非常有必要性的。这个就讲到了这个方面的内容吧。